Shabbat Shalom， Shabbat Shalom， 哈利路亚，安息日平安，真的很喜乐，很喜乐。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喜乐的敬拜，我们有聆听希伯来文的我们的妥拉攻读，那么我们也是第一次这样的台北跟东京这样的一个现场的连线哈，从我们一起来聆听信息开始。那么在这之前，我们一起来安静我们的心，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来一起聆听耶稣啊今天要对我们讲的话。哈利路亚，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你是何等的美善，你看着你所创造的一切都是美好的，都是 tof tof tof， 你话语的每一笔每一画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我们因着你美好的话语也成为美好的生命。今天我们要打开耳朵，我们要听见你在此刻向我们要诉说的你幕后的话语。你将那些愿意聆听你话语的人的心打开，你要将日后将要成的事情透过你在妥拉中的话语要告诉这些人，听见的人有福了。哈利路亚，愿我们今天所有的心思意念，我们的每一根神经，我们的每一个细胞，我们的每一根 DNA， 每一个 DNA 都苏醒起来，都向他对齐。耶稣啊，我们爱你，我们尊荣你的话语，奉耶稣啊哈马西亚和的圣名开始今天的安息日传讲信息。阿们阿们。非常非常喜乐看到现场从远处进出来的弟兄姐妹们，很大的鼓励，还有我们在东京的弟兄姐妹们，还有在网上 Zoom 各地爱慕妥拉的人，我们都聚集在一起。我们知道这周妥拉叫什么，刚念完哇呀嘿，住在对不对，在创世纪的47章28节到50章26节，这周妥拉非常特别，为什么？因为是最后一个部分，最后一个 portion。 那今天是希伯来历的提别月，应该是14号，马上我们就看到月亮又圆了，我们知道到了一个月中的半月。不管地上的西历翻开啊，2026年的1月3号也好，但是神会通过各种记号让我们随时的警醒他的时间表走到哪里。那么这周的话语非常的让我自己觉得有很多的学习，我自己在每次领受信息的时候蛮扎心的，我想说主啊，你的话语是这个样子，我看到这个差距，但是我同时也非常喜乐。为什么？你看到差距你才知道自己成长的空间，要不然就觉得哦，我都很好了，那我在地上还做什么呢？妥拉就是让我们这样有一个真实的自卑哈，在神面前自卑下来，同时你那个喜乐又会提起来。为什么？哇，神的话语真好，因为神的话语让你充满了喜乐，充满了能力，充满了力量，而不是停止在自己的软弱，我就是做不到，可以的，因为我做不到，所以神的话语告诉你，你就是按照我的道路，你可以的，要不然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代价挂在木头上，担当你们背约的咒诅呢？担当你们不可以遵守我话语的咒诅呢？所以我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段小信息是讲神起初的福音。既然今天创世纪已经来到了最后一个 portion， 我们就要把整个的创世纪要回顾一下，我们的那个大脑里要迅速的来像看电影一样回顾一下。其实上周神会通过一些弟兄姐妹有给一些很好的提醒，那我其实非常注重看到很多渴慕妥拉的弟兄姐妹，他们眼睛是带光的，他们跟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会放在心里去思想，哎，哦，或许神通过他们对我讲话。就第一个小标题是讲神起初的福音，我们可不可以就是用创世纪 Bereshit 把耶稣啊为我们成就的福音向人去传讲，这才是神起初的原本的福音。怎么说呢？起初我们还记得吗？ 我们起初神创造耶和华神创造天地哈，对不对？起初神的神造的人类，神赋予我们人类自由，不是他们哈，这不是亚当而已。亚当的名字就是人嘛，其实就是我跟你。我们经常说亚当跟夏娃真的是，我有的时候真的沉浸在这个肉体的软弱或者是一些病痛当中的时候，我知道这个病啊罪啊都是因为我们的老祖宗堕落了。但我说哎呀，亚当跟夏娃你知道吗，那时候你再坚持一下，我今天会更好。你知道下一句我得到的是什么？如果是你的话，你试试看比他们更糟。亚当跟夏娃就是我的缩影，不是吗？他是人类，对不对？所以就别说了，因为演说啊已经担当了一切。怎么说呢？神造人类，赋予我们人类选择的自由，这是神最伟大的地方。我们谁不想造一个东西，比如说它是一个活的东西，让它听我的指令。所以现在人所造的没有生命，它是音控、声控，甚至是意念。他想控制我们手上所，就是我们人要想控制我们手上所创造的。现在最发达的不过就是 AI 而已，它是一个非常让人痛心的创造，不是创造，制造。但是耶和华神在天上是怎么样子？你想到耶和华神现在看地上的这些人手的高科技是如何的来抵挡他的原创？你想神是怎么想的？你就回到创世纪本来是的第十一章就好了。第十一章讲什么？巴别塔。所以这个人，我不是亚当跟夏娃，不是那个巴别塔的时代而已。我有这个自由去，没有选择遵守神话语，我选择了去违背神口中的话语。那我们就来再次认知说，神口中的话语是什么？就是他的训诲，对不对？陀拉盟约是在什么时候真正的正式的把 Torah 这个字正式的颁布下来，让我们让以色列人知道这是一个约，是在什么时候？西乃山，对不对？出埃及，我们下周就进入什么出埃及记。但是西乃之约在颁布下来之后，这个陀拉就已经在神那里，他在创造我们人的起初，他就已经把他的话语的那些命令，他的那些诫命，让我们走在这个生命道路上的话语已经教导给我们。你想妥拉是什么？因为这是从希伯来文翻译出来的，我们就会想说妥拉就是耶和华神的训诲，神的话语。但是我们后来就知道说，原来这是一个约，是演说啊在挂在木头上担当了这个我们被约，我们选择被约的咒诅，对不对？我们看到妥拉接下来在民数记，应该在民数记，如果说错了就是在生命记，就是被挂在木头上的是担当咒诅的。那么也说了，担当的咒诅就是人类在起初不愿意去遵守他口中的话语。我们可以说这就是妥拉，因为你没有击中靶心，你就是犯了罪。我们看到老约翰，他在他的约翰一书三章四节说得非常的清楚，凡犯罪的，我们可以念一下啊，那个律法其实就是妥拉哈，我们就把它翻译成妥拉，我们一起来念念看好吗？来，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妥拉，违背妥拉就是罪。所以知道什么是罪了吗？罪就是违背妥拉。什么是罪？我们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你知道吗？你是个罪人啊，没有人愿意听这句话，但是要跟他解释，或许我们用神给我们的智慧，但是最终你用什么样子的智慧，我们最终是把人带到这个终点，就是妥拉中神的那个至终的心意。违背妥拉就是罪。那么妥拉到底写了什么？我们必须去熟读，去记在心上，就是从贝雷瑟的创世纪到最后一本妥拉最后一卷叫什么？生命记。我们知道它叫，它的希伯来文名字叫 Devarim， 所说的话，为了使我们真的是走在一个生命的道路上，不要去犯罪，我们就必须。所以每周安息日我们聚集在这里，像耶稣啊的时代，我们耶稣啊那个时代，他的百姓跟子民都会进入会堂。在什么日子进入会堂呢？安息日。那时候没有星期天的概念，必须大脑筋转弯去想一想。我学了陀拉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们脑筋已经被怎么样，被一种很希腊的那个宗教的思想就已经割断分裂，现在是整合的时候。你要转弯，有的时候我们转弯的时候觉得不容易， 但是这是一个回转的，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回归回转的道路，就是我们的 mind 对吧，很多人都意识到了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这里我们都要开始去回转，其实不难的，不用去冥想，你只要摊开这个陀拉，有些人问我说陀拉在哪里，我去买，我说不用买，我理解他的意思，你知道神真的很好，就在你的这本圣经前五本书，然后给你翻译好中文的。如果你在有那个经历，或者是你有更加的渴慕啊，可以去看看它多种的翻译版本，尤其是希伯来文。但是如果你其他的言语都没有时间去再去学，我只懂中文，但是我也可以非常确信的告诉你，不用担心，你仍然可以读懂，圣灵在做奇妙的工作，还是会有人把一些主要的希伯来文的意思来告诉我们。那么如果我们听到了，对自己是一个鼓励，但是你千万不要心里很焦虑，很不安，很不自信了，我觉得不需要。但是如果你跟神祷告，你想要知道更多，我相信神会给你更多的途径去明白。但是我们先把确保把这中文版的真的是读透了，我相信圣灵做奇妙的工作。那么我们知道了罪的概念，耶稣为人类被约的罪，就是违背妥拉的罪，被挂在木头上，是吧，担当了罪的咒诅，跟罪带来的什么罪的后果，就是什么罪的后果，就是死嘛，对吗？那么刚才说了，你翻到创世纪的福音在哪里，因为我这个小标题第一个是神起初的福音，那么神起初的福音在哪里呢？因为这些使徒所写的使徒书信是后来才根据他们对妥拉的领受，为了向世人做见证，为了来解释妥拉中的真意所写出来的。所以你必须知道他们这些使徒写的那个根本根据是什么，他们是学妥拉的门徒，他们不是一般的人，他们是熟知妥拉的门徒。如果我们学了妥拉，我们才能读懂使徒们在写的这些福音书，乃至老约翰看见至终的那个异象启示录。如果我们没有妥拉的根基，你启示录读不会读到那个靶心，读不到那个重点，所以会觉得云山雾罩，非常难懂。但是你学了妥拉之后，今天我们的妥拉会有很多的先知性预言，不是我用我的先知性的灵在领受，不需要，你只要跟神对齐进去，那个话语是自然就显示出来的，所以不讲都不行的。起初的福音在哪里？当你给人传福音说，就是用妥拉三章十五节，我相信我们都知道，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来攻读一下，来，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那么女人的后裔我们都知道，那铁定是耶稣啊，对不对？耶稣啊是道成肉身，那么耶稣啊伤的是撒旦的头，头代表权势，对不对？他已经踏碎了，踏破了仇敌的头，头代表你知道踏碎的头，那个蛇的头，你要遇到一个实际的蛇，如果他对你产生威胁，你都知道去伤他的头。如果他没有理你，我们不用去特别伤害他，你不用喊着他说他是撒旦，不用去，不是真的，只不过是在那个时刻他被撒旦使用。不过现在蛇的样式真的是被咒诅，所以每次你看到蛇，你心里真的是要敬畏，因为他曾经过于聪明，被撒旦使用，成为撒旦的工具。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蛇，我心里还是蛮敬畏的，这真的是让我们看到妥拉的真实，心生敬畏。所以你也不要故意去靠近蛇，就是你要有一个智慧哈，但是不要走极端。但是我们就知道说，这真的是说耶稣的脚跟虽然是被他伤害了，但是这个脚跟是踏碎了他的头。所以雅各的他的希伯来文名字是什么？脚跟。我们是不是雅各的会众？这里参加台湾特会的时候，这不是我发明的词哦，这是在生命记中老摩西得到神的灵说的，你们是雅各的会众。所以雅各的会众，雅各是脚跟，你的脚跟会被伤到，但是你要知道，你的脚跟被伤到之前，你已经踏碎了仇敌的头。阿们。所以这个脚踏碎仇敌的头，不要被任何罪牵绊，对吧？ 哈利路亚，你知道这个脚一踏下去，你稳定的走在神的妥拉之道上，千万不要被任何人事物牵绊了你的脚，你知道你这个脚跟要踏在他的妥拉的路径上。所以我说这是怎么样，这是人起初犯的罪，所以神的救恩起初就预备了，这就是起初的福音。有第二个福音吗？这个跟使徒书信在他们的书信里告诉，尤其是保罗说你当年当日也说要告诉我那个福音，矛盾吗？不矛盾，反而不会矛盾，反而是打开了真意，就明白哦，也保罗使徒小悟他真的在说什么，他是懂妥拉的人。我引用了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11章3到4节，你翻也可以，不翻也可以，我念给大家听，你们都很熟了。他说什么？我只怕你们的心怎么样，会偏于邪。哥林多后书哈，11章3到4节，失去那像弥赛亚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所以保罗在引用妥拉创世纪 Bereshit 那个人类起初堕落的原点。假如有人来传另一个耶稣啊，不是我们所传过的，或者怎么样，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或者另得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是不行的。所以只有一个福音，对不对？记住这个起初的福音。刚才我们读了这周的配合的使徒书信，主弥赛亚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对吧？但是他在末世才为我们显现，他是在创世起初被杀的羔羊，但是要到末世这个救恩才向我们展示，因为时间没有到。他的救恩显现，显现在哪里？显现在他的肉身的，他的犹大子民的，也是他的妥拉约民的应许地以色列的耶路撒冷。所以他在耶路撒冷被挂在木头上，担当了他的百姓被约的罪。所以这个罪有没有被耶稣啊去除掉呢？有。所以我们的犹大弟兄、犹大长兄，还有我们这些曾经的外邦野之子会接上来之后，我们被约的罪会被除掉。阿们，这个你要确信哦，是不是？但是不停留在这里，被约的罪被除掉以后，我们成为一个新人，我们要怎么样？要开始继续学妥拉，不能说他为我除罪了，哈利路亚，然后把这个妥拉都扔掉了，不是的。所以我们今天会坐在这里，我们不会让他在挂在木头上的劳苦工价就这样白白的，反而是应验以赛亚书53章所说的，他要看见他被挂在木头上的劳苦功效。他的劳苦功效就是今天我们这些人，这些曾经在起初堕落的人类竟然回归在这里，在他所规定的 Shabbat 一周的第七日在学习他的妥拉。弟兄姐妹们，这不是小事，这绝对不是小事，这是一件宇宙之间很大的事情。你知道你今天在这里可以听妥拉，回去你每天你在学妥拉，你在我们在努力的活出妥拉，你知道吗？你跟这个整个宇宙的修复 Tikkun Olam 这件事情你有份，你成为这个世界修复的很重要的角色，这才是真正的大复兴，这才是妥拉意义的大复兴。你不用再去哪里去走岛环岛，没有，不需要。为什么？不要恨我啊，我勇敢的讲一句，今天美，如果台湾，如果中国，如果日本，如果各个国家，美国、英国，在神所规定的 Shabbat，我们在这里敬拜赞美他，宣告他的话语 Shema Israel Adonai Eloheinu Adonai Echad， 你说这个岛要不要复兴？这就是击中靶心。我们在这里祷告，我们希望把那个今天我不知道在各个 地方用着他们对神的爱跟渴慕在服侍弟兄姐妹，我希望他们的灵有感受到，大家都来回归这个真正的复兴起初的福音。神用他的口中的话语，我们知道在创世纪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他说有就有，对不对？他说有光，他就有了光。下一个小话题，我就想跟大家一起来说这个神的各从其类与人的分门别类是什么。因为我们记得神的创造，你会看到他造都是有种子的， 他造的万人就是万事万物都是各从其类的。我这次来台湾有见到一些很宝贝的弟兄姐妹，享受台湾的水果。我跟一位姐妹向我提供她的葡萄，我吃到那个葡萄是有籽的。你知道我跟她说，我说姐妹你知道吗，我在东京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吃到葡萄了，我已经快忘记葡萄的味道了。但有的为什么，因为东京的葡萄很多水果都没有带籽了，没带籽我就不要吃，对不对？那个就是在试验你，哎，你还知道神的创造吗？他会特意写这是没籽，我感谢他，他标示出来。但是有极少的地方是卖有籽的，很少。那我吃了葡萄会哭出来。他说：“哎，你多吃，多吃，都带回去。”我说：“不行，果糖太高也受不了。”但你知道，你会体会到神的创造在你的生命，在你的生活当中都已经在展现，你会分别出来。所以神创造万物是各从其类，但是他绝对不是同于人的分门别类。神的各从其类是带出怎么样一个完美的秩序，它带来一个互补跟融合，对吧？就是大家都很明白这个各司其职各从其类，它不是像人分门别类分党结派带来的，你是你我是我，我们是隔离的。除了我们在真理上真的是不能合上之外，在神所创造的里面，他的会众，他的人类，他的约民当中，各从其类，其实不是分门别类，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知道。那么人的分门别类是带来怎么样混乱，没有更怎么样，没有更整齐，只能更混乱，带来更多的纷争，更多的敌对。我们知道神的秩序从北列士的我们就看见他造天地万物，一二三四五六，前六天是多么完美的创造这个宇宙万物，他都是有他的，他每次创造完了都说各从其类，有没有？然后他铁定加一句 Tov， 他看的是好的。只有特别第二天，那个我们旁边有特别熟知妥拉的，你必须坐这里哈，提醒我。然后第二天没有说，那没有说我们不去想了。那个真是你下次写一个报告给我们看一下，你研究一下，我们真的是注意到第二天没有写头。那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小宇宙，我们各自的生命秩序，这个神造宇宙是有它的秩序的，但是我们各自的生命秩序因为违背妥拉你也失去了，对不对？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整个宇宙因为违背神的话语已经失去了，你承认吗？但是非常感恩的事情是，这个宇宙万物的恒星也好，那些星体也好，仍然在按部就班的运转。如果他们真的失去了，我们那真的是野兽要来的世界末日。但是很多事情已经在混乱当中，这就是告诉你，因为人不要神的话语。最初神创造天地之前，告诉你天地万物是空虚混沌。你不要以为空虚混沌是空空如也，不是的。什么叫做空虚混沌？都是混乱的，失序的。只要是没有神的话语，你再添别的东西，它都是空虚混沌的。今天我们生命的秩序有没有被神恢复呢？有没有因着妥拉的话语恢复我们身心灵的秩序？我相信今天无论是在远处还是在近处的人，如果真的已经回归妥拉，其实在恢复我们生命中各个层面的秩序，我们自己里面的秩序，我们自己里面运转的律，这是上帝造你的，我们家庭的秩序，我们社群的秩序，我们会众的秩序，我们国家的秩序，通过谁呢？为在上掌权的祷告，是因为他们或许真的是需要知道神的秩序，他们很努力的在按照他们的秩序在治理，但是如果不是神的话，这个足以让我们忧虑的。因此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是属天的祭司，我们真的是要为我们所在地方恢复神的秩序要祷告。那么恢复神的秩序没有别的道路，只有他的妥拉话语。我相信我们按照神所赐的那个量度我们去做，我们相信我们一定会带出果效。我们每个人在这里会发出光，有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这个灵里是什么样子，但是安静的时候要鼓励自己，如果我里面我正在学陀拉，我不断的在这样的纠正自己，在恢复自己。你知道你里面 那个光妥拉之光会发出来，这是铁定的。这个光出来其实就是在整理秩序。我知道牧师不只是在这里，在508的东京团队一直在教导我们，在鼓励我们，你要让这个光出来，你里面，我们里面充满的，你真的会发出来。这个光出来是要击退黑暗的，你的光发出来是要是要你周边的秩序是恢复的。因此我会提醒自己，在自己快要失序快要失控的时候，我必须提醒自己说我是光，我是光，这样真的会让你从这里开始就不太一样。就这样训练自己，你会有很好的一个见证，训练自己。那么如果每一个人都在操练，那么我相信这个世界妥拉的光带出的能力是你难以想象的。那么下一个我想来分享说，妥拉的字里行间它透露出神从起初到末世的心意。大家有没有有一个认知，就是神所有的心意从起初到末了，他所有的计划其实都已经在妥拉里写完了。即或是我们看到在申命记里面还也没有进入到应许地，还是停留在摩押地，妥拉只停留在这里。真正的约书亚带领以色列进入到应许地，那就不是妥拉，是进入到先知书的部分。那你是怎么理解的？这就是妥拉的思维，它有一个真的从宏观上去。你看老摩西所说出的每一句预言，就是这件事已经成就了，不只是说以色列进入以色列地是未来的而已，他预言的是耶稣第二次归回救赎他的地，救赎他的百姓，他已经预言到这里。所以这件事情预言就是说这件事情终必发生，而且在神那里已经完成，是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所成就的事情，是我们是有待继续，在我们是你是待续的故事，你知道吗？你是有待完成，你是 to be continued，但是神已经 the end， 他已经结束了。这真的是一个很劲爆的，很让你哈利路亚的一个看见，这会让你非常确信，要不然我们在地上走什么呢？我们是有方向的，他的预言在妥拉中已经告诉我们了。所以我在这次每次默想妥拉，你们知道我也是在写，我也在自己录，我真的是写给自己，写给第一个是写给自己看，写给自己听。我在学习的时候真的会有很多得着，那么我也不知道谁会看谁会听，我不认识任何人，但是我想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笔记，一个记录，那我就分享出去。那么在这次学习呢，我看到了一件事情，就是妥拉的每卷书的最后一个字，你可以看见神的先知性信息。这就是我下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在埃及，下一张图哈，谢谢。在埃及他们的旅程，西奈、耶利哥、以色列，我真的是一个一个查，哎，这个不难哈。整本妥拉是分五卷嘛，其实还是完整的妥拉，但妥拉第一卷第一个字我们现在很熟了，就是百列系，对不对？那么这周妥拉最后一个字是什么？我说的是希伯来文，大概我们中文是说停在埃及，有没有？其实是一样的，停在埃及。所以呢，第一卷书最后一个字是 Bei Mizraim， 在埃及。第二卷书 Shemot 最后一个字是他们的旅程，在他们的路上，他的希伯来文是 Masehim。 那么第三卷书啊，我们最喜欢最神圣的神圣之书利未记 Vayikra， 他呼叫的最后一个字是西乃，西乃。那么第四本妥拉第四卷在旷野巴米杜巴的民数记的最后一个字，这个我还是蛮新鲜的，耶利哥，耶利后。那么最后一卷 David Rim 所说的话的生命记的最后一个字你一定知道，对， Israel， Israel， Bereshit Israel。 所以这五个字你看到它的信息了吗？在埃及怎么样？是我们的一个旅程。在埃及这个旅程最重要的，你不是漂流，毫无目的的漂流。你在埃及的旅程最重要的是，神把我们带到哪里？西乃山下，干嘛？领受他的妥拉盟约。领受妥拉盟约是干嘛的？ 哎，为了进以色列地，为了进迦南地，迦南地因为以色列进入就不再叫迦南地，叫我们以色列地，对吧？迦南地。所以以色列进入到以色列地的第一站是哪里？哦，耶利哥。不要小瞧这个耶利哥，我前几次去以色列也是蒙叉叉，我看到很多人，很多那个人就是很专业哈，他们那个 bus 到了耶利哥，大家导游说你们去一下洗手间都好了，然后呢，我看很多人没有去洗手间，他们带了很多椰枣回来，哎，从哪来？都没有人跟我讲耶利哥的椰枣最好吃，有没有？以色列之友有没有知道？那以色列的那个椰枣。
其实我没有跟阿拉伯买东西，我们去
祝福。OK，OK， 我们就他们说耶利哥，耶利哥以后成为我们犹大人的地方。对，我知道你的意思。对，耶利哥，第一站是耶利哥，然后我们会看到以色列全部的占领以色列地，最终是以色列地在这份妥拉盟约怎么样？进入到以色列地来应验神一切的预言。耶利哥这个地方是非常神奇，就是你当你在旷野的时候，你的心仍然向着耶路撒冷。耶利哥最大的特色之一是会发出香气，而在那个耶路撒冷的圣殿用那香炉的香气据说可以传到耶利哥。记得我们上周唱的金色耶路撒冷，因为歌词很多，它会有一句话是耶利哥的香气飘来，就耶利哥是有香气的。我相信耶利哥的香气在吸引我们，你要闻到神的味道，然后这个味道很重要，它的我们讲频率也好，它的记忆也好，让你真的知道我们的目的地是在耶利哥，最后以色列完成神终极的心意。没看到这个地点很重要，埃及、西奈、耶利哥、以色列。哈利路亚，这是我们当这卷妥拉结束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宏观的回顾，我们在想这个创世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几乎是所有的人类的奥秘都在 Bereshit。 我记得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还不叫妥拉，但是我读创世纪的时候我特别的感动，是创世纪让我信主的。所以有姐妹问我说我们如何从妥拉当中给人家传福音，我特别的有确信，因为我信耶稣啊是从创世纪进入的。我自己还在那个年代流行写简短的部落格 Hotmail， 有没有那个年代哈？那个年代我当时写了一句话，我现在还记得，就是创世纪是一切的奥秘。那现在我真的知道 Bereshit 真的是很奇妙。我们接下来看说创世纪 Bereshit 被犹太人称为列祖之书。为什么称为列祖之书呢？列祖之书就是你会看到说在这一周结束的时候，以色列三位列祖的第三位雅各死了。犹太人说你不要惊讶，因为它是列祖之书，它记载了我们列祖的出生跟他们一生的终结。我还记得创世纪前十一章记载什么？前十一章就像我刚才说的，记载了人如何弃绝神的话语，整个堕落。但是第十二章人类开始翻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真正的转折。从十二章开始呢，神为了救赎人类整个的一个堕落，神通过呼召一个人列哈列哈，然后开始以色列列祖的旅程。这个人是谁？亚伯拉罕。因此说犹太人称创世纪为列祖之书。这一周雅各死了，然后约瑟是下一代，但是他在众弟兄之间也死了，所以雅各跟约瑟的死是有一个很大的预言，我们今天就一步一步的分享，让我们的思维哈跟着神一起往前走，我也必须跟着神的带领。我们提到死的话，有人愿意看到死吗？没有人。但是神的妥拉约民要如何看待死呢？妥拉中的希伯来思想你会看到说他就睡了，那么妥拉的思想就是人的死像睡了一样，他醒过来之后他在哪里醒过来？如果我说的是神的约民，他醒过来之后是在神的世界里真实的活着。你知道吗？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才是虚晃，你知道这是全都是假的吗？有多少看过一些好莱坞电影，我举一部好了， Matrix， 有没有人看过？国恒哥非常喜欢 Matrix， 告诉你说
它中文叫翻译什么叫矩阵，对吧？如果没记错哈，
这个字是这样翻，但是电影不是这样。
对对，没错。对 ，Matrix 就是，你看基努里维斯他拍的一个，骇客帝国，他就让你有一个思维，就是说，我们这个程序都是我们活在很真实，都是程序编出来。他可以告诉你说，你现在拿这个物质，这一个讲稿都是程序编出来，它是虚晃的。但是在 Matrix 背后才是真实的世界，但是那一个矩阵里面统治者他不想让你知道你活在一个真实的谎言当中，很属灵的，真的。还有我就想，哇哦，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很真实的活着，但是你不能真的就真实的活着，你要非常清醒的活在神真实的话语里面，真实的世界。你说怎么办？没有那么难，你就好好的学妥拉就好，因为妥拉它就是耶稣啊，对不对？耶稣啊是什么？道路、真理、生命，借着它我们可以回到父那里去。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你要头脑清醒。死它带下来的是一个生命的开始，就在哈努卡第一晚开始的时候，我们记得在澳洲悉尼的邦迪海岸牺牲了十几个人，其中一位拉比叫以利，然后他们悉尼的哈巴德为他以利拉比举行了一个葬礼。那么我看了一下，我在听那位主任拉比给他一个致辞，我非常感动。我看看他们是怎么样去做追思的，很长，非常感动。最后一句话他讲了他讲了一个他刚开始讲了一句话，就是说，神啊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遭遇。但是我们的疑问没有答案，以利现在你知道答案，因为你现在在天上。他没有说天上，他说你在一个真理的世界，你应该知道答案，而不是像我们在地上为什么？难道还不够吗？所以他最后一句的总结是：我们希望耶稣啊，还没有讲耶稣啊，我们希望我们的弥赛亚快快回来，对我们有一个拯救，最终的救赎。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末世的一个预言之一。所以这个死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生命的开启。有的时候我们会想到我们身边亲爱的人，尤其他是信主的人，我们都会有一些怀念。但是转念一想，哦，他在天上，恐怕比我，不是恐怕，绝对是比我们过得更好。那我们的使命在下面一定要完成。所以说，义人是带着约中应许出生，对不对？没有，圣经上每一个义人都是带着应许出生。我们马上会看到摩西出生，摩西是带着巨大的应许，所以义人的出生带来很大的属灵的征战。耶稣啊出生就不用说了，摩西的出生总是带来灭族的危机，因为他们认为犹太人的他们总外邦人哈，就无论是从古代到现代，他们总是相信在犹太人当中有一位救赎主弥赛亚会来拯救他们，我们不允许这一个人出生，他拼命的想要杀死。所以摩西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出生，甚至他们塔木德记载说摩西出生是带着神迹的，要不然他们父母说看着摩西甚是俊美就把他藏了三个月。你会很会心的想说，谁看着自己孩子不俊美啊？但是这个俊美是有意思的，他是带着光出生。所以 Yohevan 就是我的名字哈，本人的名字。所以他的妈妈约基别就是想说这孩子很特别，所以他姐姐 Miriam 米利安就 sense 到，他就相信这个弟弟他是带着一个使命，他是我们犹太人的救赎主出生。所以我就跟大家分享，所以义人是带着约中的应许出生，义人也是在约中应许死去。这个死在犹太人思想是一个生命的延续，他会揭开下一个盼望跟等候。你会看到妥拉跟先知书都是就是看着义人一代一代的死了，然后下一代继续延续，这个是非常奇妙的。死真的是一个生命的延续。温斯顿·丘吉尔他有一句话，他说悲观者在每一个机会当中看见艰难，但是乐观者是在每一个艰难中怎么样
看见机会。但是我们的乐观从哪里来？我们的乐观是神是一位好神，你必须相信。尤其是当你遇见灾难、遇见苦难、遇见特别糟糕的事情，你还是不是，我还是不是相信他是好神？我们经历过这一切，你的宣告说他是好神，这才是真的。你什么都没经历过，你说他是好神，你说的那个底气不足，也不够哈利路亚。今天我们不唱吗？哈利路亚啊！突然就钢琴声没了，然后就带领敬拜的，想让我们沉浸在哈利路亚当中。你经历过，经历过以后，特别是在非常糟糕的事情发生，也见证到神原来是好的，那么你的那个不是乐观了，这是一个天国的思维，你就成就了。啊，你说你不用担心哈，神有方式会让我们经历他是好神，他是 Tov， 他是好神。犹太人第一个经历的，他在苦难跟黑暗当中，不论我们遇到怎么样的困难，对我们这个人来说他就是很大的，对别人来说可能没什么，但是对于我们这个人遇到的就是最大的。但是我非常相信哈，这个见证很多，妥拉告诉我们说他仍然留给我们生命的那个机会跟希望的记号。你看犹太人所经历的无非就是在证明神是一位伟大的神，不关乎我们好像犯了罪受到了惩罚跟咒诅。因为我说了，我们的思维有线性，希腊思维是线性，很可怕的。那现在我们正在从希腊的思维要来转化成希伯来思维，但是在苦难当中，在很糟糕的事情当中，在我们的悖逆，在我们的咒诅，在我们的失败当中，我们会看到神要转化的。但是这个过程我自己经历来说是需要一个过程，因为在看到一些负面的事情的话，你讲到说你铁定就下去了，因为你走的方向是这样子，没错，或许是这样子，但是神在其中有一个机会，有一个记号会让它转化。那么这件事情可以说应用在我们身边最亲爱的人身上。如果你家中身边最亲爱的人他并没有现在像你一样认识妥拉，甚至是认为这位神，甚至还做一些抵挡，貌似抵挡神的事情啊，这个不合妥拉，你一定会怎么样？那么我领受到的事情，你要有这个丘吉尔这样的一个看法，或者我们已经升级了，看到 Gamzu Letova， 这就是在学约瑟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当中，神要让我们学会的一个希伯来思维。我正在操练，我经常失败。这个 Gamzu Letova 的意思就是说，一切都是好的，一切都可以变成好的，一切都可以变成好的，不是吗？约瑟跟他的哥哥们有救吗？这就是我们的列祖吗？怎么可能呢？约瑟就这样了吗？所以我们会提醒自己，越是在艰难，越是在没救的情况下，你对这个人真正的爱，你会迸发出这个 Gamzu Letova。 我在我老爸的身上就是彻底经历的，他在信主的之前哈，这个状况不能再糟糕了。我们家经过所谓的死亡的阴影，死亡的阴影不是因为我惧怕死亡的阴影，因为有他在不信的情况下，当他遇到家中自己最亲爱的另一方配偶死去的时候，那个人所经历的是死亡的阴影，因为他还不认识神。那我十分的 sense 到这个死亡的阴影，但我是谁啊？哎，我是神的孩子。如果这个家不通过我带来生命的光跟喜乐，这个家真的就被死亡吞噬了。我们都会说两个字 No way， 不可能的。他家里吹角，他家里宣告神生命的话语，所以那个时候我真的是走投无路的时候被逼出来宣告，现在全都应验了。我宣告了什么？就是跟现在你看到的那个困境跟死亡的阴影，你就是跟他反着来宣告。我宣告这个家里充满了生命的话语，我宣告这里要成为一个充满了神话语，有人来学习他话语的一个地方。我宣告我爸爸要带领人来学习神的话语，全都应验了，全都应验了。这是我吗？不是，当然不是。你在那个时候你跟神的灵就对上了，那么你所宣告的话语其实都在神的妥拉当中。哇，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一直活着或者是到了永生我都要纪念的。
任重而道远啊，革命尚未成功，家里还有好多人，但是不着急啊，每当我失望的时候就说，哎，我又不是我是神，哎，还好不是我是神，要不然我真的趴了，哎，我不是神，感谢主。但是我们就是因为他是神，我们就宣告一定会成就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下一个话题。那我们记得这一周的陀拉叫瓦亚希哈，就是雅各住在。我们还记得雅各住在迦南地的时候，瓦亚希，对不对？雅各住在，怎么样？都是住在，有啥区别？瓦亚希跟瓦亚希的区别是什么？瓦亚希雅各住在迦南地，怎么样？这个瓦亚希他有一个意思，就是他不只是住在，他有一个连结。而是雅各跟神给赐给他的迦南地是一个连结跟扎根，雅各就住在那里。我们再看这一周的瓦亚希，如果你查过他的字根呢，他的字根的意思不是住在，是怎么样？哈雅，是生命。就像上周雅各知道约瑟还活着的时候，他灵魂苏醒了，是一个字哈雅。我们分享过，那他活过来了。哇，这一周是怎么样？第一句怎么样 ？Jason。你读了哈，雅各住在埃及第十七年，他的生命，一个复苏的生命啊，在埃及第十七年，这就告诉我们说，列祖雅各他一生中，他自己说又苦又短，他一生中最美的十七年是在埃及地，是因为埃及地使他的生命这样的焕发出来，充满了活力吗？绝对不是，是因为他跟他最爱的儿子约瑟生活在一起。这是他生命中真正他觉得他活着的十七年，所以Vayahi雅各住在埃及第十七年。这周你要注意说，埃及地他住了最后的十七年。那么这十七让你想到什么？约瑟几岁离开他的父亲雅各，离开希伯伦谷？十七岁的时候，他跟他的爸爸这样离开这个迦南地，离开他的父亲，流落一方，这个苦难是他从十七岁开始，经过多少年？经过了二十二年。我们下一个来谈这一周妥拉神启示我，就是十七哈。刚才那一页是十七的美好 Tov。十七之所以说它带来一个美好，因为妥拉当中让我们看到两个十七。那我们今天来分享一下十七。那么这个数字，希伯来文数字，它是一个媒体跟工具，在犹太人当中流行一个 gamteria。 gamteria 的意思就是说，希伯来字母对应一个数字这个对应法，每一个希伯来文它有一个数值，那么通过这个数值它会有一个解经。那我说这是一个途径，最终你要把这个带回到话语本身。十七向我们展示的美好是在约瑟的身上完美的体现。约瑟体现了十七托福的什么美好呢？就是他把那个良善跟公义完美的活出来，这就是妥拉中神的秩序。如果我们用我们属地的想法啊，这个是也是很正常的一个想法，但是今天我们的眼光要转换。约瑟十七岁他是一个苦难的开始，大家都知道对吧？他的苦难从十七岁开始。但是你知道拉比在读妥拉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 No， 并不是完全正确。这是约瑟他的人生转成美好的一个转化的开端。要学会啊，我们会在各地的小伙伴们，在我们东地小伙伴们，我们都会一起彼此鼓励，来说我这个工作没了啊，你失业了。对啊，没错啊，是失业了。但是一转换，就有人用希伯来思维说，学妥拉你真的要，你要明白，这不是失业，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你马上就不一样，对不对？在我们的思维说，哎呀，你失业了，好惨啊，哎，你年龄差不多了，这个你在这个社会已经没有用了，要被公司咔掉了，在日本很严重，我们都面临这个中年危机。我前一阵子说实话，我想，哎呀，糟糕呢，哎，我也快中年危机了呢。是我在每一天等那个 you are fired 的那个，你被解雇了通知吗？真的，你不要以为好笑啊，这个很真实在你那边。今天我们就开始要提醒自己要转化。
今天早上我听到一个美好的见证，有人在这个年纪更大的时候，他要开始重新的学习，对不对？这才是妥拉的思维。你还别说，你没学过妥拉，但是这个妥拉是在你的 DNA 里面，它需要一个被激活的机会。那么今天我一直在这个挣扎当中，其实不用挣扎，这个神的思维进去就好了。挣扎是因为我软弱，我承认。所以我要提醒自己，就是说神的那个思维不是像我们看到的，你这个在艰难当中才有机会。很多的成功人士都是在遇到破产艰难的瓶颈当中，他有一个新的开始，否则的话他难以成为现在的这样一个光景。鼓励自己吧，这不是一个励志而已啊，这是真实的。所以犹太人看，不是犹太人看了，犹太人从妥拉当中给我们一个开启，我们也阿们哈，得着这个对应。但是约瑟17岁他是一个苦难的开始，但是却是他成就神美好心意的开端。你知道吗？在一个艺人的一个生命当中，神通过他的苦难来成就美好。因为我们不小心，苦难可以成为我们的苦读，对不对？会的，会的。但是我们被神开始恢复啊，tikkun olam， 就是一个宇宙的恢复。我们都是一个小宇宙，我们在恢复，我们真的像约瑟一样在恢复。所以在苦难当中，艺人不会被击倒，他会把这个苦难最终是转化成神伟大的美好心意。所以这周约瑟向全世界宣告了，向未来的妥拉之子，向未来的以色列民宣告说，神的意思原是好的。犹太人如果说这句话真的不容易，如果约瑟可以讲这句话真的不容易。有多少人，有多少犹太人真的是说，我们经历过二战大屠杀，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这句话是从心底里面经历，他们有很多疑问的。但是你会看到很多见证，很多见证证明这位神是活的神。最重要的是不是大屠杀而已，而是你要知道2年之后，4-5年解放了，苏联红军击败了纳粹，4-5年，其实4-6年就已经开始运筹，就是这个在运营西安要立国，犹太人要立国，所以48年是正式的立国。犹太人为这个国家的重新的恢复代，就是付上了生命的代价，600万人。有一些人在这个二战大屠杀的时候信仰跌倒，不论是犹太人还好，还是在外面看的基督徒也好，他们认为神在哪里。但是你知道吗，也有一些见证让你真的是觉得相信这位神是极其伟大的。当犹太人被真的是带到宰杀之地的时候，那一刻就像斯提凡被石头打死那一刻，他已经被神带走，但是他必须经过这个死亡的阴影，他才能在死亡当中走向生命。这就是一个奥秘。就当那个毒气洒下来的时候，有一个见证，他也是犹太人，弥赛亚信徒，他说，你为什么会这样子？如果这个见证是真的，我愿意相信这是真的，我也相信神可以做这样的事情。神回答他说，当这个毒这个瓦斯喷下来的时候，我已经把这些人的灵魂带走了。那你怎么解释那么多的小孩子被扔进焚烧炉？这就是 evil， 这就是魔鬼做的事情。但是我感到很悲哀的事情是，有些看起来长得像人类的动物，它竟然跟撒旦同工。那些小孩在哪里？当然在天上。他们是有名字的，他们不是数字。所以你去看那个，如果你心灵足够强健，要保护好你心，那么你去耶路撒冷大屠杀纪念馆，有一个儿童的纪念馆，里面是一片黑暗，有烛光，然后每一个儿童的名字被念出来，神迹的每一个名字。这告诉我们什么？神是好神，他可以将苦难转化成一个更大的祝福，他要让仇敌羞愧，他要让他的百姓昂身挺首。所以犹太人可以宣告，希特勒你没了，我们还在这里，哈马斯你有天你也不会在的，如果你不悔改，但是我们犹太人永远在这里。 I'm Israel High， 对不对？犹太人以色列永远活着， Amen。 神是好神，他的心意总是好的，记住这个。当我们遇到一些负面的事情的时候，告诉自己，只有义人可以活出神的美意，而不是活在那些恶人的恶意当中，这是我们要操练的。神是好神， 活在神的美意里面。如果约瑟一直活在哥哥们对他的仇恨记恨当中，那他们这个苦读的生命他没有办法去教养出以法莲跟马拿西。这是我今天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因为约瑟他的生命是 Tov， 是美好的，所以他可以活在神的这个美好的一个意思当中。这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所以十七他展示的美好就是良善跟公义。但你知道这个刚才我们说分门别类，如果我们还在吃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走两个极端。这个我自己都很经历过，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当我们走到一个极端的时候，只讲良善只讲慈爱的时候，就不分对错，不用讲公义了，好好好，你好我好就算了。但是当我们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公义的时候呢，就没有良善，就一定是对跟错。那么其实这个不是神的良善，也不是神的公义，因为这是人的自以为意，用我的标准来衡量。那么这下面是有一个道理再继续讲。所以说约瑟他把这个良善跟公义完美的活出来，是因为你看他在十七岁为止哥哥们所领受到的只是约瑟的公义，因为约瑟可以分辨出他们的恶行。你不要以为这是负面的事情，这是很正面的，因为约瑟非常知道神的训诲，他可以分辨是什么是恶行，也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分辨的。有很多人看到人在作恶，哈哈没事还鼓掌，这是不对的。所以约瑟将他们哥哥的恶行告诉爸爸，这是对他们哥哥的保护。但是约瑟的哥哥们只能停留在约瑟的这个所谓的人的这个公义上。二十二年以后，哥哥们才彻底的领受到约瑟的良善，在哥哥们的生命里，他们才真正的认识自己的弟弟约瑟是这样的一个透美好。所以十七岁标志的这个十七岁告诉我们约瑟他是其实他是一个Tov 将良善跟公义完美融合的一个非常非常神喜悦的一个人，所以神与他同在。这就是告诉我们另外一个功课。我们想的很简单，如果神与你同在，为什么你会发生很多的苦难呢？你看世人活得很幸福啊，你一二三四五六七有很多的苦难，你神跟你同在，你是神所喜悦的，你做对了，为什么你会被人家冤枉啊？为什么你会下监？你肯定做错事了，这就是我们的线性思维，对不对？善恶树的果子不是的，不能看表面，很深奥的。你看这些人很好又怎么样呢？实际上他是怎么样呢？亚萨说，我觉得神很不公义啊，我来到他的圣殿，那些坏人啊怎么样就好好，我们就遭难。但是他来到圣殿跟神面对面的时候，应该是亚萨哈，应该是亚萨，要么就是可拉的后裔。他写说，但是他面对神的时候，他说自己像一个畜类一样，毫无知识。原来神把那些恶人放在高处滑下去，而我们这些人在这些波折当中才能真正的体会什么才是神的良善跟公义。所以约瑟吃的是生命树的果子。那么十七呢，代表是这样的一个良善跟公义。我为什么会讲十七？我下面我再讲一个二十二，我才分享我的见证，我必须分享。因为我们知道我在陀拉里面，如果你们一直有在跟我一起分享，一直听，你很少会听到我讲数字。虽然我自己知道有这个希伯来字母对应数字，但这一周我们这是一个工具，最终你要看到神的心意，对不对？约瑟有二十二年，二十二，我们经常听到在基督教人的解释是钥匙，对不对？没有人否认，为什么？因为约瑟说的二十二章二十二节讲的是钥匙，大卫的钥匙。那你们这个是表面的连结，但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呢，其实在犹太人的主流的陀拉文化中，希伯来的数字二十二不是钥匙，它是神的创造和启示的完整和圆满。什么意思呢？希伯来有几个字母？二十二个，二十二个字母组成了希伯来语，对不对？神用他口中的话语创造世界，请问神说的是什么话？希伯来文，它的频率足以改变一切，恢复一切。因此就有一种领受，你可以想一想说，这个希伯来文的二十二个字母创造了世界，而且它完全了神在创造中所展现出的那个完整的启示跟圆满，并不是数字 字母本身的奇妙。如果我们啊、有正确的看法，你不至于走向一个那个极端。要知道是这位创造主赋予了他自己的希伯来字母的这种能力智慧，完美的展现在我们的妥拉话语当中。希伯来二十二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呢？我12月31号的时候，我在默想妥拉，我很感谢啊，在我那个书桌上放了一个就是数字的一个表，钟表全是数字。但是通常我想很多人对数字是很敏感。那数字上显示了三类数字，一个是时间啊，几点几分，然后是湿度，然后是温度。那一瞬间我看到的是17:17，湿度是71%，室温是22。在我的眼中看的是17:17:17:22。啊，我想这个神要对我讲话，因为这是一个神在吸引你的一个 sign。而不是数字本身怎么样，是神要吸引你。那我不知道，我记下来。然后我继续学习妥拉。然后我在看到这段妥拉的时候，我就从椅子上掉下来。原来就是17代表一个 top。在雅各的生命当中，在约瑟的生命当中，神要让我们看见他的那个 gamzu letoma， 就是他看着一切都是好的，他的意思原来都是好的。我想到哇，17，我们现在十几楼。很震惊，我们看到很多很正面，但是大家都知道犹太人有21天的狭窄之地，对不对？从4月17号开始，17，哎不对呀、17怎么透呢？这个是他们的禁食日，因为21天是他们纪念圣殿被毁。哎，这就是拿掉希腊的线性思维，告诉你说这一个祷告，这样的一个禁食祷告，有一天神要把这个苦难转化成美好。17，记得这个字。那么22就是他一定会通过他让我们看见他的美好的时候，要成就他创造跟启示的完整跟圆满。我就觉得哇，神真的无处不在，就是你会更谦卑的，更开心的，更非常喜乐的哈利路亚。那么记住这个 Tov 在约瑟生命中活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见证。约瑟不止自己活出来，他的这个 Tov 美好传到了他的以法莲跟马拿西之上。所以下一个我来分享说，为什么以色列到现在仍然在说，下一章谢谢，愿神使你如以法莲跟马拿西一样呢？因为雅各说，以色列人要指着你们祝福说，愿神使你如怎么样，以法莲跟马拿西一样，于是立以法莲在马拿西以上。我们知道在犹太人的安息日晚餐上给女儿们怎么祝福，愿你像谁，先从拉杰说哈，拉杰利百加，利百加拉杰利亚，就是我们以色列列祖的女性。但是为男孩子祝福没有说愿你像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一样，说愿你像以法莲跟马拿西。哎，为什么？因为这周雅各说的，这个是表面，但是你要想象说，雅各为什么要这样祝福？他为什么不说愿你像我祖亚伯拉罕，像我父以撒像我一样？雅各绝对说你千万不要像我。但是这他觉得又少又苦，但实际上他是以色列。我们不是像，我们就是以色列。那今天我们要打开一个层面，你会有很多的想法，所以我今天只分享一个层面，你可以参考，并不是这不是全部，但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犹太人在学习妥拉，他发展出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我学到心里面，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训诲。以法莲跟马拿西有什么特色？首先发生在以法莲跟马拿西上身上的事情，就是我们看到长子是谁，马拿西，对吧？但是雅各立了以法莲在马拿西之上，而且你又看到圣经继续陀拉继续说，这个马拿西就不高兴了，他没有记恨他的弟弟以法莲，因为我们在圣经中看到太多，从以撒开始，对吧？以撒跟以实玛利，然后以扫跟雅各，弟兄之间不断的在这样子记恨纷争。所以我下一个要讲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无缘无故的仇恨。就在以法莲跟马拿西上没有，他这个无缘无故的仇恨呢，他的希伯来文是 sin ad hinam， sin ad 它是罪恶的复数， hinam 就是白白的， 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 baseless hatred 就是无缘无故的仇恨。那我来解释一下，这一件事情跟圣殿被毁有关。好，那么这个无缘无故的一个仇恨，其实它的一个意思是没有正当的理由去恨恶另外一个犹太人，只是因为我们的心胸不够宽广，我们嫉妒争竞，或者是对宗教实践上存在分歧。我觉得我们在敬拜有很多的仪式啊，我觉得应该这样做啊，不，我应该觉得这样做，但是因为这样的分歧，尤其是对宗教实践，犹太人自己说的，我们还在过程当中。你犹太人他们有太多的宗教实践上的分歧，他们会产生类似这样的他们自己都知道无缘无故的仇恨，而不是说对方真的怎么样，真的有什么不对。其实真的有什么不对，我们好像恨他就有个理由，但是实际上他是没有一个真正的错误，而只不过是我自以为意，我有我的标准。如果你跟我标准不同的话，我心中就是不喜悦，会发展到一个仇恨的一个地步。这个 sin ad hinam 呢，它的解释呢可以用另外一个希伯来文说，就是 sin ad hen 这个音发准点，就是 grace， 就是恩典的意思，就是说 hatred of grace， 这什么意思？就是你憎恨别人身上值得被爱的一个恩典跟美好。哎，想把我打到再下一章，对，就是这章，谢谢。所以呢，没有争竞和记恨的弟兄情谊表现在以法莲跟玛拿西上，所以我说的这个心爱恨，就是憎恨他人身上值得被爱的恩典跟美好。我鼓励自己哈，实际上犹太人真的一直在传讲 good eye， 但是你有那个 ayin 哈，那个希伯来文，那个字母就让你看到一个眼睛，但是你要有一个好的眼睛看见美好。那么我们看见神的美好，我们应该也会看见神的美好。然后犹太人会想说 sin ad hinam 就是无缘无故的恨，跟圣殿被毁是有关的。为什么这样说？很奇妙，12月30号什么日子呀？对，谢谢。12月30号呢是提别月的10号，犹太人有一个禁食祷告，是纪念耶路撒冷被围困。犹太人认为说圣殿被毁并不是因为外部的巴比伦过来把他们的圣殿毁掉，这是因为他们弟兄之间内部的 sin ad hinam 这个无缘无故的仇恨，弟兄之间的这些分裂使这个国家被毁，圣殿不在。他们有这样的领受哦，真的哇，我觉得非常的一个宝贵。那么我们怎么去把这个无缘无故的这个仇恨转化？有一个解药，下一张图片就是告诉我们一个解药。有一个是，既然无缘无故的去恨，就有一个无缘无故的去爱，不带理由的爱，它叫 ahava hinam。 ahava 我们就知道 ahava 嘛，就是爱的复数， hinam 就是不带理由的去爱。但是我说主啊，你太厉害了，你知道我哪里不足你就打我，因为我们的爱就是要有原因的嘛。我们值不值得，这个人值不值得我去爱，我要有理由嘛，我什么都要一个 reason why， 因为我这个 ego， 我这个我很大。所以我昨天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那边沉默好久，我想这个信息真的是要学习，所以花了蛮久时间，那边也不是跟神摔跤，没得摔，在那边想很久，就自己里面想说，这是真的吗？我有没有理由推翻他？给自己找个台阶下，这样可以证明我是对的，就是这个我很大。但是我去仔细的去默想，是我又在传讲一个犹太人的说法吗？我回到陀拉当中去想，没有办法，没有一个一丝的理由去拒绝去否定。好，下个季节我们怎么样？我们向着这个方向发展。如果你们看到我哪里不对，你不用说别的，你把我的奖章给我看，真的把我这个信息说，你还记得那篇信息，不用多讲，你听一下可以了，我回家再听一次。
所以这个不带理由的去爱，神是怎么样 freely love， 对不对？慷慨的去爱。 devil 才是 freely hate。 但是哥哥们呢，我们都像十个哥哥们无缘无故的去恨约瑟，对不对？但是约瑟就是无缘无故的去爱。约瑟有一百，有一千个理由，有一千个理由去恨他的哥哥们，但是约瑟有吗？没有。想起来什么？无故的恨我，无故的恨我，你在哪里发现的？主耶稣说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还记得上周弟兄分享说，一天你要知道，你要发现我们的耶稣是犹太人怎么办？要跌倒，就你要从椅子上跌下来。耶稣啊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希伯来的妥拉思维。翻到约翰福音15:25，我有这张，有没有这张画啊？没有就算了，应该没有这句经文。 OK， 先停留在上一页，谢谢。这叫应验他们在律法上所写的话，说什么？他们无故的恨我，无故的恨我。所以我在第一次，不是在我在前几次学妥拉来到约瑟的这一块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很像以弗所啊，弟兄们无缘无故的恨约瑟，有理由吗？你觉得父亲更爱约瑟，或者是约瑟分享一个异梦，这是成为弟兄哥哥们恨他的理由吗？不是，这个恨是就是一个恨，没有理由的。这就是以弗所吗？无缘无故的恨。然后你会耶稣说这就是应验你们律法上所写的话，所以他律法上指的就是塔纳赫。我们会从诗篇上找到35:19说，求你不容那无理与我为仇的向我夸耀，不容那无故恨我的向我挤眼。原来这个是一个妥拉中，就是刚才看的那两个字 Sin at Hina， 无故恨我的比我头发还多。69:4诗篇，无理与我为仇要把我剪除的甚为强盛，没有抢夺的要叫我偿还。109:3说，他们围绕我说怨恨的话，又无故的攻打我。哇，所以千万不要拿这些话来作为反犹的理论。我们已经从纳粹时代出来了，我们这一代不叫纳粹基督徒哦，我们这一代叫真以色列人。当年的那些拿着一边拿着圣经一边去屠杀犹太人的是基督徒，当然不排除有一些基督徒是在拯救犹太人，因为他们知道最后怎么样，最后怎么样，停留在一个恨上吗？你看到约瑟跟哥哥们最后相认和好，最后主也就是在预言说，耶稣啊，有一天最后主必赐下，下一章就是了哈，最后主必赐下真理的圣灵，怎么样？犹大长兄一定会领受到那个白白的恩典，就是那个良善加公义的美好，怜悯向审判夸胜 ，Tov， 他们必如鹿渴慕溪水，这就是启示录的预言。约翰他可是妥拉门徒哦，他们要白白的来取妥拉生命的水喝，就是这周妥拉告诉你的一个真理之一。Myim haim hina， 这有一首那个希伯来文诗歌，心腹啊来 bow， 对不对 ？Myim haim hina。对不起，不会唱，唱的不准。但是我们在团队有一首歌 ，Myim Haim Hina， 白白的取生命水的喝，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预言。但是我们还不能略过以法莲跟马拿西，我们在把以法莲跟马拿西的这样一个真理要把它剖出来，让大家领受，要不然过去了蛮可惜的哈。因为我们看到说，我在网上。走两个图，有一个真正的治愈啊，有一个对，有一个橄榄枝的那幅图。当我们看到说以法莲立在马拿西之上，右手搭在以法莲上，左手搭在马拿西上，立马拿西在以法莲之上，你的第一个想法是什么？又是那个希腊的线性思维，因为以法莲比马拿西更好，所以他改了，把以法莲立在马拿西之上。不是的，因为雅各看见未来以法莲所担任的属灵角色，他要成为一个北国的代表，他要成为一个更强大的，他右手搭在以法莲，因为以法莲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属灵的一个领袖的角色。那马拿西呢？马拿西很糟糕吗？因为马拿西不好，
这跟恨以扫爱雅各是完全两回事情。我们看到马拿西他完全的承接了父亲的这个 Tov， 他非常的认知神美好的意思，他承认，首先他承认自己的角色，当你认知神跟你的角色跟位分，你不会再去争竞，你也不会嫉妒，因为你在你的这个身份跟角色里非常的平安。为什么会有无缘无故的记恨？因为你对自己不够自信，你并不非常的了解神给你的定位，所以当你对自己不确信的时候，你总是想要抓别人的。我的盘子里，我小时候吃饭就是吃着我自己盆里的，看着瓢里的，这是我们那边的话。我爸爸就想说，就是别人的好吃，那你自己的就不行，非得要吃别人的，就是你对自己那一份你觉得不够好。但马拿西认知他弟弟的神给他的这个角色他非常认知，他不会去嫉妒。以法莲他不会骄傲，因为他知道神给他的意思原是好的，他并不是因为他更优秀，所以右手跟左手是一个搭配，左手是一个看不见的左手，右手是在前面的。但是你可以不要你的左手吗？左手是隐藏的，是一个右手背后更大的支持跟帮补。这时候你想起我们最喜欢的雅歌一句话，有没有想起高速运转？雅歌有句什么话？八章三节说，他的左手必在我头下，他的右手必将我抱住。所以右手跟左手，以法莲跟马拿西将完美的成就神对以色列的救赎跟使命。以法莲跟以色列他的预言是说，你要成为多族，极其昌盛。但是你别忘了，约瑟在生马拿西的时候说，马拿西要忘记我的愁苦，所以忘记在先才能进入真正的昌盛。真正的治愈之后还有一张图，就是对不起，这个顺序有点乱，可能是上一张。对啊，对啊，真正的治愈之后，没关系，我念给大家听都好，没事啊。真正的治愈之后呢，你才能结出这个倍增的果实。拉比有一句话很经典，就是说马拿西提醒我们，你不要被，对，谢谢，不要被过去击垮。以法莲呢，向我们展示什么呢？如何使我们的未来从过去分别为胜出来。所以当你在祝福孩子像以法莲跟马拿西的时候，你的灵会提醒你说，我得着的丰盛足以胜过我过去一切的不堪。真正的忘记是那个忘记，有多少人说 你过去那些不堪可以忘记？没办法，忘记不了啊，魂牵梦萦，对不对？你越忘记越糟糕。但是神的忘记是什么呢？你只有专注神的美好，这是我跟陀拉开始合一的一个开始。只有你开始专注神给你的美好，当你足够的丰盛强大的时候，那些过去的负面，或者是这个世界啊，周围的人啊，约瑟的哥哥们给约瑟这一些痛苦的记忆，小到不算什么，微不足道。所以这个 key 重要，就是说你一定要先活出神的美好跟丰盛。所以马拿西在先，它有一个很大的属灵意义。然后以法莲立在马拿西之上，这两位弟兄为我们成就的这个属灵的意义是相当博大精深的。这两位弟兄是要让我们学习的。那讲到这个 key， 或许现在圣灵提醒我说，犹太思想里面真的有三把钥匙。刚才我们讲22，不是22，它钥匙有一个它的希伯来文，跟22没有关。而在塔木德里面，这些历代的拉比，他从整本的塔纳赫里面，他们领受到说，耶和华上帝有三把钥匙，他握在手上，他不轻易交给人，或者说他不会交给人。这三把钥匙是他握在手上的。第一把是什么？生命。生命是神生出来的，是神的赐予，不是任何人可以用医学跟技术让生命出来的。所以这是耶和华他有一个恩赐，这一把生命的传承，生育生命，这一把钥匙神不会给人，但是人拿不到这把钥匙，这把钥匙不是你可以拿，对吧？人就可以造出自己的方式让生命传下来，这是相当敌弥赛亚的。第二把钥匙什么？雨水。雨水是恩赐。我们看到在我住的那个地方台北，或许也是，就是上周几乎都是在下雨。下雨的时候你思念阳光， 阳光烈照，你会思念雨水，所以雨水是一个很大的钥匙，是握在手上。如果祝棚节期间以色列可以降雨的话，这是一个极大的恩赐。哎，这把钥匙神握在手上，他不赐给人。让你知道，关键是握在神的手上，而不是拜假神去求雨，对不对？第三把钥匙是什么呢？复活。所以我在昨天躺在床上想到一句话，哇，我觉得有点鸡皮疙瘩。耶稣要说什么？生命在我，对不对？下回复活也在我。你以为他在说什么？这三把钥匙，你说，我就说哇，我说主啊，那犹太弟兄跟你就一层薄薄的纱，就已经挨近到这个地步，只等约瑟，只等耶稣把这层纱拿下来。他们真的是深邃到一个地步，哇，真的是让我非常的将荣耀归给神。而且如果线性的基督徒没有妥拉这一块，我们错失了很多。我们只知道耶稣这个名字，还是耶稣，只知道这个名字，你还知道什么？知道是大道理，但是大道理背后的深意没有，是空的，那个就是空虚跟混沌。我们活不出实质，所以在教会里就是吵架，因为每个人都自以为意，因为我们不知道里面的妥拉的真实是什么。所以牧师来到我们这里建立这个团队，他第一教导的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不只是在上午这段正道时间，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姐妹多，牧师不要让我们姐妹吃饭的时候胡说八道，天南地北。如果你受不了这个属灵的气氛，你可以选择离开。吃饭的时候牧师说我们都分享见证，不要讲别的。你知道姐妹在一起，哇，对不对？哇哦，中午吃饭分享见证，下午仍然分享见证。今天我们下午叫见证妥拉团队的特色，我们只讲妥拉不讲人，我们只讲妥拉在我生命的改变。我们不要对任何一个人再评头论足了，让神看这一群是我喜悦的 Tov。 你要让神讲什么呢？讲 Ra， 你们这些对吧？我们是神所喜悦的，对不对？是美好的子民，像约瑟一样。所以以法莲跟马拿西他们已经完全的活出了父亲约瑟的教育。所以刚才讲了这么多，就是总结一下，我们的丰盛跟倍增可以使我们胜过一切的苦毒跟怨恨，一定要出来，那对我们自己有益。因为神说神赐华冠怎么样给西安悲哀的人，对不对？代替灰尘。喜乐油怎么样代替悲哀？赞美衣怎么样代替忧伤之灵？这是真正的，这是我们妥拉里面的取代神学，有没有？就是这样的。以法莲跟马拿西，最后我们看到说他被雅各接之进入以色列家。所以下一张图片是刚才的那一张哈，以法莲跟马拿西接之进入，这是一件蛮大的事情。因为以法莲跟马拿西是按理说是雅各的孙子，他不在他们这个上一辈的十二列祖当中，但是约雅各是把他们领养进到十二列祖当中，这就是应验了约瑟是长子的灵异。长子还是吕便，按家不写吕便。然后我们还知道有一个犹大支派，那个是君王支派，也是不容忽视的。但是实际上约瑟他所领受的灵异也是实质的，就是通过马拿西以法莲马拿西得了双倍的产业跟祝福。这提醒我们什么？刚才我们分享了马拿西跟以法莲的特质，我们这些是不是被接之进入的？那我们跟以色列国有关吗？没关。对啊，我们有一句话就是说所有进入神国的都是儿子辈分的，不是孙子，对不对？你不是孙子辈分的，你靠着我的爸爸我进入了，不是，你最后进入的都是神的儿子，没有神的孙子。以法莲跟马拿西让我们看见这件事情。因此我们每一个人绝对不能再带着那个无缘无故的仇恨，不要带着心阿希南，我们带着阿哈瓦希南白白的去，就是没有理由的去爱。我们一起来操练吧，彼此提醒，我觉得是可以的。先给自己说我要有一个 good eye， 这个好的眼睛。既然神说了，我就不跟神强嘴说这很难啊，你这很难你就不用做了，那么损失的是我，对不对？所以我要做。妥拉真的是很好。 因此这两个宝贝以法莲跟马拿西被接到了以色列家。最后一个话题，希望大家还好哈，就不长哈，长你也得听着，因为我要讲完。幕后的预言，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不打算把十二支派的幕后预言跟大家一个一个的讲。美玲姐就感恩的笑了，谢谢你。但是如果下午大家留下来有想要去知道，那么我很愿意跟大家分享，因为我还是稍微学查了做了一下功课，从希伯来文的观点稍微点一下哈，没有那么的复杂。那我就今天我不分享十二支派的预言，要不然我们的时间就那个了哈。我下面分享的是幕后的预言。这个幕后的预言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宣告一下好了。雅各叫了他们儿子们来，哈利路亚，这就是幕后的预言。有没有人不喜欢末世预言的？没有人哈，我就很喜欢。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日后，为什么它是幕后的预言呢？是从希伯来文说的。然后下一张图片，我们来分析这个希伯来文日后嘛，就是这个日子以后发生的事情。Be'aharit Hayamamim， 那个日子呢 Hayum 对不对？是复数的。前面那个 Be'aharit 呢，它的意思呢就是结束了，最后的，幕后的跟未来。你的幕后就是你的未来，这是希伯来思想。神是使你幕后有指望的神，他的翻译不是说在你穷途末路而已，你的穷途末路打开了你的未来。 Amen。如果我不知道近处远处，如果你走到了一个穷途末路的一个死角，你觉得你再也走不下去了，恭喜你，恭喜你，是不是香港人？恭喜你，恭喜你，你美好未来打开了。阿们，哦耶，你是有福的。这是希伯来思想。所以一提到幕后的事情，未来的事情，如果是不关乎弥赛亚的事情，我可以跟大家就讲的绝对一点哈，这就不是预言。陀拉中的预言绝对是关乎弥赛亚的。哎，那我呢，我也要在其中。我们下午再具体分享，我只是两句带过。所有的支派的祝福不是在彰显说我这个支派的地理位置，我的恩高特色，我的这些得天独厚的福分是什么，不是。这是你希腊式的线性思维。如果你一陷入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彼此的比较。哎，你是哪个支派？那个支派好好哦，我也想生在你那个支派，就错了。每一个支派，他祝福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弥赛亚要来的这个末世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而且一个 key 的关键是什么。今天我没有读，但是我觉得中文读好难哦，希伯来文就稍微清楚一点，是哪一句话？雅各在祝福完了之后，他又多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要找到我的这句啊，对，49章28节说，这一切是以色列的十二支派，对不对？这也是他们的父亲对他们所说的话，为他们所祝的福。到这里就应该结束了，他又讲了一句，都是按照个人的福分为他们祝福。我想什么意思？不太懂呀。你不太懂的时候，你要去查，它有意思。就是每个支派不是孤立的领受祝福，每个支派的祝福是彼此流动的，这是陀拉思维，而不是说，哎，这是我支派跟你无关，我是利位，哎，你是犹大，不搭调，你是犹大，我是利位，这就是会产生心安 hinam 的一个毒根。实际上，这句话雅各最后一句话告诉我们说，你每一个人的祝福可以。你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你所在的这个国家的十二支派中得着，这十二个支派的祝福你都可以得着，这是你个人的祝福，你个人可以得到这十二支派的祝福，因为弟兄之间是彼此帮补的，彼此和睦的，是彼此流动的。你支派的恩高可以流到我这里来，而不是我们弄一个护城河，建一座柏林墙把它堵住，你是我，我是你，这个会使一个国家崩裂，这是会使一个国家他的圣殿就不在，因为圣殿是神的同在。所以当我们看神给 接着雅各告诉他十二个儿子未来要遇到的事情是关乎弥赛亚的，因为犹太人认为说雅各他想要告诉他的儿子未来的预言，但是他在说的时候他发现神把他的这个预言拦上了，没有让他看见。但是我在特会跟大家分享说，这是一个神的智慧，你不要被任何的预言捆死绑住，你仍然有机会。机会是我们看到利未跟西缅他们有机会的，利未成为祭司的支派，对不对？他虽然分散在十二支派当中，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地方。那么下午有时间，如果大家也还记得，我们在分享具体十二支派的祝福。最后一段跟大家分享说，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二有这样的话，所以我现在最后一段要分享的是，妥拉盟约是超越生死的连结。这妥拉盟约太厉害了，它可以超越你的生死，把你连上，就是你一定会被神的约抓住。怎么说呢？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的二十一至二十二节，他说雅各因着信怎么样？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将来要出埃及，他们都是先知，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其实需要先知吗？这一个出埃及的预言是神传下来，对不对？所以你只要记住神的约，你就是一个先知，因为你要看到神要做的事情。哈利路亚。那么看到对应这一周，约瑟不是约瑟，先是他的父亲雅各，他说你要将我带出埃及，不要把我葬在埃及地了，我要把我带出埃及。我其实学妥拉我才会有这个概念，我觉得人如果真的去世了，他的遗体啊骨头遗骨还有什么意义吗？这是我学妥拉才发现很有意义。你看雅各他说你要向我起誓，把我带到以色列地埋葬，而且要埋葬麦比拉洞里，我跟我的列祖一起埋葬。那么约瑟临死的时候他也有这个看见，他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他说了两次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因为约瑟坚信神的预言必定成就，这是一个巨大的末世预言。我马上就会分享，先分享约瑟说他一定会把你们带到他启示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然后跟他父亲一样，他必须让他的哥哥们起誓，所以你就知道这件事情非常大。因为以色列出埃及他抬着坟墓，其实抬着坟墓上去嘛，不只是约瑟的，我相信因为约瑟十个哥哥都死在埃及，他们的骨他们的遗骨也要带回以色列地的，只不过妥拉没有记载而已，他们不会埋在埃及地就对了。但是约瑟没有他父亲雅各的这个恩典，因为约瑟在帮他父亲雅各向埃及法老求情，所以可以立刻带到迦南地去埋葬。你也知道法老派了多少人跟着去，所以当约瑟死的时候没有这件事情，约瑟非常清楚。所以约瑟跟他的弟弟哥哥们说，当出埃及的时候你把我这个棺木抬上去。你知道当在这个约瑟的口中说出你要把我带出埃及，对不起，你要把我带出埃及，有没有领你们上去从这里搬上去，这三个希伯来文都是阿利亚。哇，一提到阿利亚，你知道在犹太人来讲上台读妥拉这件事情是阿利亚，你知道这件事情有多么的神圣吗？上台读妥拉是阿利亚。阿利亚是什么？就是上升吧。你这也是说当你读妥拉的时候，你不是上到台上，而是你灵魂在被提升。所以这个阿利亚的意思是回归向上，上耶路撒冷，回到神那里去。所以这条回归妥拉，回归以色列，回归以色列不只是说地理上的回归，其实至终它指的是回归妥拉盟约。所以现在以色列只完成一件事情，他们有了回归，最后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要回归妥拉盟约。我们现在只做了一件事情，我们回归了妥拉盟约，但是我没有办法现在回到以色列地，没关系，我们这两个一个半人都会成为一个新人，最终就合而为一。所以我现在不是个人呐、我就在耶稣那里这件事情成就，我等待成为一个新人，对不对？就向着他的那边阿利亚，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土拉盟约是超越生死的连结呢？还上一张图好了，谢谢哈。所以就是说我死了，我仍然要把我阿利亚带到以色列地区，这是一个土拉的思维，就是你生是要生在神的应许当中，你死也就死在神的应许当中。所以我又想到保罗的话，所以保罗深知神的奥秘，他太懂土拉了，所以你现在读土拉的话你就连上了。罗马书14:7-8说什么？我们没有一个人为怎么样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谁死啊？是为主而死。所以不要怕死，活着不累，好好活着，你为主而活。所以怎么样，我们或活或死是谁的人？是主的人。主是活人的神还是死人的神？所以你有死吗？没有呀，台湾话没有怎么说？谋啊，这不是广东话吗？谋啊，谋死呀，谋死呀，哈利路亚。所以雅各跟约瑟对自己骸骨的这个吩咐哈，还有两个层面的巨大预言，一个是预言了400年后以色列人出埃及，下周开始，还有一个重大的预言，就是说耶稣啊，弥赛亚第二次归回的时候，所有他的子民要再一次出埃及，第二次出埃及。所以你我现在活在哪一个时间段？等候第二次出埃及，对不对？所以你预备好了吗？哈利路亚，没错，正在预备。所以雅各说要将我带出埃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真理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为什么我平常在读那个出埃及记的时候，我都说主啊，不敢说你是啰嗦，为什么你总是说我是带你们出埃及的神？因为埃及的意思很大，对不对？埃及什么意思？谢谢。埃及的它的希伯来文是 Mizraim， 对，它的意思是局限跟限制。狭窄之地。所以雅各以色列的神是带我们出埃及，怎么样突破你的极限，突破你的狭窄之地，进入宽阔不狭之地，进入哪里？流难隐秘之地的这位神啊，神是带我们怎么样，你跨越踏破阴间跟死亡，进入生命跟光明的神。所以雅各因为他的希伯来文一出口，这个意思出来了。雅各说把我带出埃及，我要出离这个狭窄之地，我要出离这个阴间跟死亡，我要进入以色列，我要进入那个以色列地。但是我们看到最后一句话是怎么样，约瑟的下一张图片，谢谢。约瑟他最后以色列最后这个创世纪停在一句话，我不知道你读的时候我是浑身战惊的，我觉得这句话太就像一个史诗最后一个很强大的一个结束哈，然后就 Sila 停了，下一个史诗出来。但是我觉得约瑟的棺木停在埃及，其实这个预言已经结束了 finished。 为什么这么说？约瑟的棺木停在埃及，你必须查这个停的意思。停的意思是 Yasam 的意思是什么？一切都安置妥当了，我要出埃及。就像约瑟这个人活着，他死了他也说你把我放在这个棺木里，我好好的，然后你把我这样带走就行，我的准备就是我在棺木里预备好，你把我抬上去，你别管说我在这里等了400年。哎，你活在那个时候你怎么办？如果告诉你还有400年怎么样，你怎么办？我跟大家诚实来讲，我们也不会超过50年的，我要活着看他把我们带走，对不对？所以这个亚萨姆就说安置妥当了，只等到出埃及。我要跟大家分享说，约瑟的棺木停在埃及，这是一个创世纪选择将这句话作为结束语，这是耶稣啊整本预言的一个结束语，我可以敢这样说，这是一个幕后的一个重大的预言，就是死不是结束，它是一个生命的延续，一切已经开始但是已经结束了，是我们在延续这个故事，神的计划已经结束了。我们看到陀拉下一次按部就班，这是我们的进程，神的故事已经 finish， 真的已经结束了。下一页，真的他的一切的计划已经结束了。当你选择说上周为止，我们的生命与神挨近了，你跟人跟神都和好的时候，也就是像约瑟一样准备起行，预备好了吗？因为他已经完成了一切，他全都 finish，
不是主在挂在木头上才说成了而已，那一刻让你知道他这一个举动是应验在地上的时间表是主后三十几年，但实际上他的妥拉已经成了，已经结束了，是末世的我们要来完成我们必须完成的故事。你知道你自己的位置吗？你知道你的角色吗？你知道你属于哪一个最后的拼图吗？你不能让你自己这块拼图掉下去，一定势在必行。我觉得最后一句话特别属于要美好的拼上去你这块拼图，你要拼出美好。所以今天重心就是 TOEFL， 你一定要拼出美好，拼出个美好，因为你就是美好。爱饼加爱赢，哎呦，这句话总是爱拼才会赢，你要拼出美好。有人说这不是台湾话，没关系，谋关塞谋塞呀，就是要美好的拼上去，要拼出美好，要 TOEFL， 对不对？无论你在下一张图，无论你在埃及是待上几百年，时间不重要，无论你在世上还要寄居多少年，这是说我们的阿利亚的时刻是越来越近的。阿利亚，真的，今天给我们盼望吧。我知道这一到新年了，很多其他的宗教又开始发预言，那么我们借着陀拉，不用发预言，我们把陀拉信息讲出来，就是一个幕后的莫大的预言。阿利亚问一下自己，我已经预备妥当了吗？预备妥当了，我们真的就可以哈扎克哈扎克淋漓的哈扎克。啊，我的工作到现在结束，我们祷告以后要换国恒哥宣告我们阿利亚 Kum 在约中站立起来之后，我邀请我们最亲爱的国强长老来带领大家哈扎克。我们他说国强长老委托我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在阿利亚好不好？哈，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愿今天这么丰盛的信息仍然让我们回到家里去默想。神，你是一位好神，我们的生命也是美好的，我们传承了你生命中的那个 Ahavat Hinam， 没有理由的爱，这个爱要在我们的里面完全的被激活起来。当我们要忘记的时候，圣灵求你提醒我们你要说的一切的话。哈利路亚，让我们真的是在你圣灵的带领下问我们自己说，我预备妥当了吗？我们要跟我们的犹大长兄一起真正的灵魂的复苏，真正的活起来，我们等着你第二次带我们出埃及。哈利路亚，下一张图片就是哈扎克，奉耶稣啊哈马逊亚和的名祷告，交给国恒哥，
请起立。